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28节，好，读一下。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放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就是这一段。那么在这之前，彼得他做出了非常伟大的信心的宣告，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在这之后，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在这之后彼得认他为基督之后，他开始只是门徒，他必须要受遭遇些什么。然后彼得凭借自己的肉体血气就说，你不能这样。所以救主后来说了这一番奇妙的话，这里看起来矛盾，其实包含深刻的福音真理。看起来总是说你要保住生命你要会失去，你为我的缘故失去生命你会得到生命，然后你要成为我的门徒你先要否认自己。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看起来很矛盾的地方，比如说要撇下那个父母兄弟妻儿，然后你在今世得到百倍，再来世得永生，看起来舍去了，但是最后又是得到。主的话就是这样很奇妙。这段话里面其实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要得救的人，其实最重要的都是你要舍己，然后你得到生命。这句话也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选择，你是要失去宁愿失去全世界也要保住自己的灵魂，还是怎么样，你为了这个短暂的世界你要牺牲自己的灵魂。这就是福音里面的舍和得。好，分享之前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看先看前面几节。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看到彼得他之前他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得到神的指示，然后主耶稣就表扬他，给了他美好的应许。但是你要实现这个美好的应许，你能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就是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建立在这磐石上，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又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要释放，这些应许的实现必须经由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受死然后复活，必须经由 这件事，否则的话这些应许是实现不了的。那么主耶稣把这些事告诉门徒，说他必须要去耶路撒冷，必须要受难。前不久彼得还在神的感动之下来做出非常好的宣告，现在他却凭着人的血气去阻止耶稣了。彼得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就是把耶稣当成了一个普通的人，他用自己人类的属肉体的血气的想法经验，然后去评价耶稣的看法。在他看来，你怎么能去死呢？但实际上主耶稣他要完成拯救罪人的工作，他就必须去死，这是满足神的公义。如果他不死的话，罪人就不可能得救了。所以彼得这样的做法，你不要这样，其实是在反对救恩，反对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这是撒旦的作为。耶稣的死是我们盼望的根源，任何反对的就是在挖我们信仰的根基。本来彼得称耶稣为主，认他是基督神的儿子，按理说你面对这样一位主，面对他说的话，难道不该无条件的服从吗？但是彼得他凭借自己有限的见识，他去反对神的儿子，这个很矛盾，但是是我们这样服血气的人经常会有的反应。按理说我们应该完全的顺服神，但是我们总是会拿自己的想法去跟神抵挡一下。可能在彼得看来，主耶稣在身边不是挺好的吗？人都是有感情的呀，耶稣身边活生生的一个人，我们称他为夫子，称他为主，他是那样慈爱有智慧，当初我们追随他就认定他是主，现在我们跟随他了一段时间，我们见识到他的很多事情，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我们肯定他就是神所赐的那位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了。尽管他的表现并不是像我们以前以为的那个样子，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度，反而他经常在外面风餐露宿的，他和人子没有整守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不清为什么这样一位他还是神的基督，还是神，还是犹太人的王，还是神所要高立的那位救主，但是我们还是认定他就是基督，虽然我们看不懂为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认定他就是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我们爱他哦，他要我们干什么都行。但是这样一位夫子，这样一位主，他竟然要去耶路撒冷，要受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的迫害，要受苦，要被杀，想到这些我们怎么受得了？好好的人怎么能去死？这是我们人自然而然的反应，怎么可能我身边一个人，我非常爱的一个人，他突然就要去死？彼得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跟彼得一样，我们遇到事情首先我们就会从血气的情感出发，而不是从神的话语出发。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有智慧有经验，我们去反对神的作为，可能我们很想走一条路，但是神把那条路给我们关上了，我们就很难受，我们就非得想方设法的去走那条路，我们不愿意承认那是神把那条路关上了，不想把神的因素考虑进去，最终的结果那只能是我们非得头铁去走的话，那就是很多痛苦白白的受。其实很多时候神的作为在我们人看来不合理，我们觉得挺难受的，但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灵魂，对整个教会，对所有的，对福音的事业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最开始他们在耶路撒冷过的生活多好，大家在一起天天擘饼赞美神，凡物公用，非常美好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状态并不符合神的心意。神并不是要一小群信徒在那里过地上天国一样的日子，神要他们分散开，把神的福音传开。所以逼迫以来，你耶路撒冷那样的日子是没法维持的。我相信那时候耶路撒冷的那几千个人，我不知道是几千，因为彼得一次讲到三千人悔改，但之后可能还有，可能不止几千个人，那些人他们当时心里会非常难过，为什么主啊，你不来干预，你不来保护我们，你任凭这个地方的权势把我们这样的聚会给停止掉，把我们分散开来。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确实分散开了，耶路撒冷那样凡物公用，大家一起天天摆饼赞美神那样的日子没有了，但是这些门徒分散到各地把福音传开了，更多的人听到了神的话语，更多的人得救，这是神美好的旨意。如果只限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你只希望过那样的生活，那不是神的心意，那对当下其实也没有好处，因为很多人失去了福音的机会。所以神的他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想法。我们如果顺服他，我们会得到 美好的果子。我们如果非得去抵挡，你想，如果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门徒，他们非得要在那维持维持那样的生活，不愿意四散开来，那结果是什么？他们会遭遇更严重的逼迫。好，我们看主耶稣非常严厉的责备彼得，说他是撒旦的作为，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撒旦经常引诱人走的路，肉体的确是人的大敌，但是福音，神拯救人的福音就是肉体反对的，所以我们要得救，神要制服我们，启示我们。好，我们看下面一节，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于我们人这种喜爱肉体的倾向，主耶稣表明我们必须抵挡，我们要舍己。舍己，我们看那个英文的话 deny himself， 否认，否认你自己。你要得救，你必须抵制出于我们天然肉体的想法，要否定自己。我们人已经习惯了一切是从自己出发，但是福音是反直觉的，跟我们日常的想法完全相反。所以得救你必须要否定你自己。首先福音说了，人人都是罪人，罪人才需要拯救吗？没有罪的哪里需要呢？所以要得救你必须认罪，认罪就是一种舍己，否定自己。认罪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轻松的事情，我们人很骄傲的，让人认错否定自己那是很难的。我们日常生活遇到很多人，即便是那个事实摆在面前了，他都死不认错，那个面子很难落下来的。让人认错其实挺要命的，你要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天生就喜欢犯罪，这不是让我打自己的脸吗？我脸往哪搁啊？我们人本性都是很骄傲的，我们认为自己什么都好，而认罪就是要否定我们自己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是我们从娘胎里就带来的，我们认为自己什么都好。认罪是完全否定自己固有的想法。按照圣经的说法，服从圣经的说法，那怎么样？那确实很难。可能有人会说，我并不骄傲，我一直都是自卑，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差，什么都不行，我哪里骄傲过呀？那我请你好好检查一下你自己的心。很多所谓自卑的人，他的骨子里其实就是一种骄傲，因为他们接受不了自己的平淡，他接受不了自己某些方面比别人差。一旦事实表明他们确实有缺陷，确实在那方面比别人差或者做得不好，他们就自卑了。这其实就是骄傲，因为人和人不一样，神造每个人都不同，然后你非得在每个方面都要比别人强，都要去做人上人，你不愿意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在神创造的多彩的世界里面生活，这不是骄傲是什么？为什么你不能接受神给你的一切，你非得要把别人踩在脚下你才舒服呢？你应该坦然的接受别人享受的条件，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天赋比你好，因为别人比你好你就很不高兴，那不是骄傲是什么？而且挺恶毒的。其实你应该珍惜你所拥有的，而不是因为别人比你更好你就心里不舒服，这个才是正常的态度。而因为别人比你强你就自卑，其实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不是骄傲是什么呢？好，我们再看福音说，罪人必须唯独靠耶稣基督来得救。我们骄傲的人，我们发现自己有过错之后，我们第一想法是要去弥补，要去修正，把我们自己修正成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当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之后，我们就会想自己要改过来。所以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让人去修行，让人靠自己来摆脱这个污秽的世界，让人脱于罪成为圣洁。 有很多的朋友在福音让他知罪之后，他就想要通过遵守基督教的行为规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得救。很遗憾，很多人的基督教是停留在这一步的。你说他们有没有认罪？他们认罪，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他们怎么做基督徒就只停留在这一步。认罪之后，哦，一堆基督教的行为规范你照着遵守就是了。之前让人认罪知罪，这个很好，我们通过神的话语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渴望与神和好，这是好事。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得救的方法没有搞清楚，那就可悲了。我们信耶稣基督，所谓信基督教，却仍然在用肉体的思想，用其他宗教的模板去套基督教，这是很多人的陷入的问题。可能如果保有这样信仰的人问他，哦，信耶稣是什么，他就说，哦，要怎样怎样，你先做一个祷告，认耶稣为主，然后哪些规矩你要照着遵守，比如说不能吃血，你别给死人磕头。可能你听过别人给你这样讲过基督教的信仰，这也符合一般人刻板印象里面对宗教的看法，但这是对福音最大的误解。这样的基督教存在而且还挺多，表明魔鬼确实正在勾引人下地狱。如果人靠自己的行为遵行一定的规矩就可以得救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呢？不需要他来呀。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责备那些很能遵守规矩的法利赛人呢？圣经说了，人人都是罪人，你既然认罪，你就该知道犯罪是你里面的本性，是你本性的倾向，不是靠你的意志可以抵挡的。你想要去遵守诫命，那我告诉你，你自己一定失败，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努力，你一定都会发现你不停的想要犯罪，你根本抵挡不了。任何宗教的修行办法都不可能真的让人圣洁，最后人会发现，我虽然说按照那些办法来修行，但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罪冒出来，怎么办呢？最后人会变得很虚伪，用各种玄而又玄的说法去掩盖这个事实，掩盖自己根本圣洁不了的那个事实，各种各样玄而又玄的。很多宗教走到最后都是这一步，你根本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让你去悟什么三人自有妙计之类的，他搞不清楚了，他就搞这些都玄学了。所以人要得救，你必须放弃靠自己，必须放弃这种念头，你必须放弃靠自己履行任何外在的行为、外在的仪式，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得救的想法，必须放弃。在这个问题上，你必须完全的舍己 ，deny yourself， 否定你自己天然的那个倾向，你自己想要的那个办法，否定这个世界、你的教育、各种各样的影响加给你的，你觉得应该这样得救，那是你自己冒出来的想法，这些必须否定掉，必须完全按照圣经里面的说法。你唯一得救的办法就是把得救这件事情交给救主，让他去完成，这就是相信他、依靠他。如果还没有办法否定自己，还非得要去做点什么加上去，那就等于是说，哦，基督的救恩不完全，还需要人来保卫，这样的骄傲之人是不可能得到拯救的。主耶稣说了，跟从他的人，也就是说门徒得救的人，不仅应该舍己，还要背起十字架。我们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他受苦受死，既然主是这样，那么门徒也是一样。我们不仅在得救的事上要舍去自己固有的看法，唯独依靠主，而且在我们得救之后也需要抵挡肉体。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甚至痛苦，基督徒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说了，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只是因为他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可以靠他胜过世界。而路加福音说，在这里路加福音说的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确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十字架是每一天的，我们每一天都不停的征战。可能我们的肉体又跳出来了，拉着我们去犯罪，可能魔鬼又煽动地上的权势来逼迫我们。我们跟从耶稣基督，遭遇很多人的敌视，可能有人因此，哦，你是信耶稣，他就想占你的便宜。世界也在引诱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享受，引诱我们为了世界放弃属灵的原则，这些都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从来没有经历这样的征战，从来没有背过这样的十字架，那么我劝你好好去想一想，你究竟有没有得救。好，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25节，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放掉生命，凡为我放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在这里主耶稣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你需要舍己背十字架。主的话看起来很矛盾，却是非常宝贵的真理。你如果不舍己，你还死死地抱住旧的生命不放的话，你还想留住自己在罪里面的那个旧生命的话，那么最终你会失去真正的生命。其实这里生命原文就是灵魂，生命对人来说太宝贵了，我们所谓万两黄金难买命啊。人一旦没有了生命，那么他拥有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人会把生命看作最不重要的。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说，你要用救自己生命，你必须放掉生命。怎么回事？我们难道不该救自己的生命吗？当然应该。但是我们先看一下，救这个字意味着你的生命面临危险，有危险才需要救啊，没有危险救什么？那么人的生命面临什么危险？人的灵魂面临什么危险？显而易见，死亡。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求审判，这是圣经对罪人明确的判断。生和死是完全的反义词，人不可能既生又死吧，要么是活人，要么是死人，我们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这是我们作为罪人没有办法逃脱的命运。死亡多么可怕呀！圣经里面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强。我们不想死，我们想要保住生命，但是你人有各种各样延年益寿的方法，有用吗？从前的皇帝想要长生不老，找那个长生不老药有用吗？没有办法吧，因为罪人的死是按照神的公义，你必须，罪人必须死。你如果不满足神的公义的话，罪人就不可能不死。所以那些想用各种办法想靠自己去救自己生命的人，最终的结果只是失去生命。肉体在坟墓里烂掉，这只是肉体的死，关键是灵魂，死后岂有审判？人会面临第二次的死，你的灵魂会永远在地狱里面。而那些想要靠自己拯救肉体生命的人，不仅会失去肉体的生命，还会失去永生，会失去属灵的生命。他们一定会尝尝真正的死是什么滋味，就是第二次的死。但是主耶稣说，为他丧命的必得着生命，什么意思？显然这里生命不可能是指肉体的生命，不是今生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不然的话，生命没了就是没了嘛，灵魂离开身体，今生的生命就结束了。那神话故事里说还阳，但那时候还阳对基督徒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你如果你重新开始一次，开始一次生命，还是在这个地上，还是这个罪恶的世界，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神的应许绝不是让我们活过来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所赐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永生。那么作为基督徒，确实有可能经历到为基督丧命。从古到今都有逼迫基督徒的事情，因为福音面对死亡，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经历。他们当时要么就是不认耶稣然后可以苟全性命，要么认耶稣就死，这是他们要背的十字架。但是很多很多的信徒，他们轻看这个今生属肉体的生命，因为他们凭信心看见了更美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 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赐给的永生，所以他们愿意为耶稣的缘故去丧命。但是基督已经赐给他们永生了，再来是他们要享受永远的生命，不是重新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而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前。他们能够这样舍命，因为他们是得救的人，他们已经凭信心得到了永生，他们已经凭信心看到了自己将来拥有的福分，所以他们不怕 那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他们爱主，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认他。所以表面上看来他们为耶稣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失去的只是今生的生命而已，他们最终得到了真正的生命，他们永远的在神的面前。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基督徒都会像他们一样为了耶稣的缘故然后被杀害，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经历的，这只能是少数人。但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在一定程度上丧掉了今世的生命，任何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人生都不会像一般的人那样只是为了今生而活，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肉体的享受。相反，基督徒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看到那更美的福分，我们就乐意在这个地上侍奉主。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我们失去了很多，你把本来可以享受的时间金钱你都拿来做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可能按照有些人的说法，你这些人活得有什么意思呢？好像就完全是丧掉了生命一样。但是我们的喜乐没有尝过的人怎么知道呢？我们有更美的盼望，永远无罪的永生。对我们来说，今生的结束那就是劳苦的结束，就是我们结束了痛苦。因为肉体的死亡对我们来说只是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去回到神那里，永远与主同住，永远不会有罪来搅扰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舍弃，我们的得着。你看似舍弃了人认为的生命，但是我们得到的是那更美的生命。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可的十章三十节，也是在说同样的事情。好，我们看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必得永生。也是一样的，好像是失去，但是一定会得到，得百倍，最重要的是再来世必得永生。好，我们再看后面十六章的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主耶稣说了，你要想通过自己的方法去保住这个今世的生命是不可能的，最后你会不仅今世的生命会失去，你会失去真正的生命。那么你为他的缘故，你丧失了今世的生命，你轻看这个世界的生命，那么你会得到永远的生命。然后他就说了这句话来表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能拿什么换生命？你失去了，你为了保住今世的这个生活，这些生，你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你的灵魂永远在地狱里面，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能拿什么换回自己的灵魂？这是福音给我们的一道计算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掂量一下。如果我们为了今生的缘故不要基督，我们想保住当前的生活，所拥有的一切，所享受的一切，所以我们不要救主来救我们，那么我们会有什么结局？就算我们赚到了全世界，那我们得到了什么？最后是不是小小的坟墓？那就是我们肉体的归宿，而我们的灵魂更可怕，是永远的地狱。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些好像得到了全世界的人，他们最终得到了什么，有什么益处？我看那些君王帝王好像他们拥有整个天下呀，好像字面意义上的拥有了全世界，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他击败了自己当时能够了解到的所有的势力，北边匈奴他给人打了，南边那个什么南越他给征服了，只要他能知道的还有势力存在的地方他都给去打一顿，他都把那个地方抢过来。那么他得到什么好处呢？虽然说表面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就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不服他，张良就去刺杀他了。他有这么大的势力他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他想要长生，他派人去找长生不老药，有可能吗？找不到的。最终他只能够给自己修一座很大很大的坟墓，现在去陕西旅游，去西安可以看到。那他能享受多少呢？他弄了很多的兵马俑来陪葬，但他能享受什么呢？在他死后他的国家成了什么？你知道秦始皇死了很快就灭亡，秦朝很快就灭亡，而且秦始皇的他的所有的儿女都被杀了，因为他小儿子一当皇帝，胡亥一上台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全部杀掉了。然后再看秦始皇本人，后世的人都看他为暴君，秦朝被称为暴秦，一直以来都是反面评价的。正是好像拥有了世界的人，他最后得到什么？都没有什么。你看圣经里面也好，还是整个世界历史也好，那些很有名的王，亚历山大什么那个尼布甲尼撒这些王，他们在世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功业，但是他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列王记和历代志，这些里面其实对以色列和犹大的所有的君王他都有评价的，但他的评价跟世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说，很多在圣经里面是负面评价的人，他们的国家可能还挺强大的，但圣经只有一个标准，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 为恶的事，还是行耶和华眼中为善的事情。不管你有没有建立很大的工业，你的国家强不强大，关键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女，还是说你是一个卑职？这是圣经的评价，这是永恒里面神对我们的评价。神看的不是今生。好，我们再看另外一类人，可能我们也把他们认为得到世界的人，那些很有钱的，那些很有钱，但是他们真的就快乐，真的就如愿以偿啊？他们的财富其实往往没有带来平安和喜乐，反而会让他身边的人各种各样的算计，各种勾心斗角，有了钱有了地位就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怕这个怕那个。你指着你的钱财夸口，那么神就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的钱财能够给你什么保证？你知道这两天有个很著名的一个网红去世了，他很有钱，但他的钱能够给他什么呢？能换回他的灵魂吗？换不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不可能得到永生了。虽然他生前是那样的骄傲，他认为自己什么都行。我们再看第三类人，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崇高一点，他是得到全世界的人，就是那些很有知识的人，很有智慧的人，在人看来有智慧的人。但圣经的智慧标准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地上知识再多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古往今来，所罗门应该是最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你要得到今生的幸福需要什么东西，所以他享受的各种各样的，所有属肉体的人称为乐园的东西，称为快乐的东西，他都去享受了。但他最后说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在知识的方面，他说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追求知识本身，你了，虽然说神让我们去管理这个世界，你要去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科学，但是这些东西不能给你灵魂永恒的满足。你就算学到了普天下所有的知识，最终也是你能够写很多书，写书多没有穷尽，你能够读很多书，但是你身体疲倦。你得到这个世界，得到了全世界的知识又怎么样？你如果没有神，你的灵魂最终的结局是永恒的地狱。所以我们必须解决灵魂的问题，永恒的问题。你不管在世上再成功， 你的权势再大，你的学问再大，大家怎样敬仰你，如果你的灵魂是跟神隔绝的，那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死亡随时可能会来临的。即便是你表面上看起来你身体很好，谁知道呢？这是你无能为力的。可能你说我不管了，反正我管不了，我就躺平。但是你躺平，你阻止不了审判来临，你必将为自己的行为交账。当那日救主耶稣和众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那么你所有的行为都会被救出来，都会有翻出来，你做哪样哪样的事情，你的罪行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你为了赚得全世界，然后你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其实不需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其实人只要一死的时候，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如果你没有永生的话，你的灵魂必永远的灭亡，这是没有尽头的，在地狱里面。好，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经文，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很感谢主耶稣是给了我们逃脱方法的，所以他告诉这些门徒，有人就是你们在座这些人，听我在说话的这些人，你们有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你就可以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耶稣基督他来替罪人死，所以我们的灵魂有救。可能这句话说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可能有一些争议，指的是什么？有些解经家就说这里指的是他们会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就是耶稣以圣灵的方式来降临，然后神的国就是教会，然后他的教会呢是从犹太人那里夺去嘛，因为耶稣之前说过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那里夺去，然后转移给新约的教会。然后谁看到了呢？约翰，因为约翰活了很久，他看到了五旬节，而且他比其他门徒活了久，他看到了耶路撒冷陷落，圣殿都被拆毁，所以犹太人那套是没有了，犹太教的体系彻底消失了。这个说法我不能说他是错的，我不敢说他是错的，但是如果这句话只是指这个件事的话，对我们现在人可能联系不是那么大，所以另外一种解释我认为更为合适更合理，跟我们现在人关系更大。也就是说，这里说的死位指的是第二次的死，真正的死，确实肉体的死算什么，第二次的死，这是真正的死，这是最可怕的。你经历过的人才是真正充分的尝到了死味，否则的话肉体的死算不得死味的。而耶稣基督来，他替罪人死，信他的人就不必尝死味了，可以得到生命，所以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未尝死味之先，你就见到耶稣基督降临。而怎么样得到这美好的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确实相信耶稣可能导致我们今生的损失，以前的朋友可能会疏远我们，可能会有经济的损失，但是赚得全世界赔上灵魂有什么益处？对于因信得救的人来说，相比今生的损失来，我们在人子降临的时候我们看见他，那会多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来审判我们，不是来灭亡我们，他是来拯救，他是来把我们接到给我们新天新地，给我们永远美好的国度。其实相信耶稣基督并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你会受穷啊什么的，不会的。神应许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需的一切会加给你。你不需要拿全世界来换救恩，你不需要把自己的全部钱财都捐出来你才能得救，不需要的。相反，你如果把自己全财全捐出来，你就可以得救，你有这样想法的人你反而得救不了，因为你拿全世界也换不了救恩，救恩是换不来的。福音是平等的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无论你是穷是富，无论你地位高还是地位低，只要你作为一个罪人，你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你就救了自己的灵魂。你失去的是什么？那救的生命，救的自己，那个喜爱犯罪的救人，但是你得到的是全新的生命，永生，灵魂永远的福分。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去醒察， 我们有没有永生？当人子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是身体复活享受永生，还是说我们去尝真正的死味，去尝那第二次的死？唯愿我们每个人都去醒察，也唯愿我们每个人都真的能够确信我们已经得到永生了。好，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99首，我们做最后的祷告。
阿门。